我不知道翟磊太上课去了，看到哈，什么是耶稣基督是中保，什么是挽回祭，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为所有普天下的罪而死是什么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后，所有的人都自动得救了呢？还是说为所有的人死，然后呢，人人得救？还是说只为他所爱的人死，为他们死到底，以至于所爱的人都能够得救？这些都是可能我们今天发挥的地方，可以来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不讲这些，我特别要讲的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个与生命之道相交，第二个与光明生命之光同行。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生命之道的相交。什么是生命之道？请翻到下一个 slide， 已经 behind 了。OK， 下一个，再下一个。OK， OK， 什么是生命之道？你看这一节经文，第一节到第二节，起初原有的生命，就是我们所听见、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是谁？啊，这不是耶稣自传哈，又是他的一个 resume， 对不对？这是一定是基督了。上帝可能我们可以说我见过上帝的荣耀，这是摩西见过上帝的荣耀。摩西没摸过上帝啊，没法摸他，可能听见他的声音啊。所以，但是亲手摸过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形有体的在我们中间的。这是约翰非常重要，他要强调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的异端里头，有一个叫 Gnosis， 那个时候他们 Gnosis 就是说这个还没有开始，但是在约翰写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神的灵体，来了以后就走了。 OK， 因为他的确走了，所以呢没有真正道成肉身，所以因为这样缘故，他一定要写出这个见证，我们见过、摸过、听过，然后传给你们的。所以不用真的这个事实跟约翰福音是非常相似。约翰福音一开始太初有道，这也说起初的道啊，这是一个作者哈，但是就很简洁。那在约翰福音说生命之道，生命在它里头，在这里头讲生命之道更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呢，经常会讲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你如果查遍所有的约翰福音里头，很少直接说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 is the word of life， 没有这么说。他会说 you are the word of the eternal life， 是彼得说过，对不对？期中考试的时候，李红军讲过一道，说神耶稣基督给他们考试，然后呢彼得就考试第一次是满分的，他的满分在约翰福音的表达就是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you have the word of the eternal life。 我们能够去跟从谁呢？我们不会向那些士兵得宝的人走开，我们会跟从你到底，因为你有永生的道。但是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个约翰就更加的直接了当说，这个永恒的道，他说他就是 word of life， 他就是生命之道。所以你如果拥有他，不光是像约翰福音说的耶稣基督拥有永生之道，他说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但是在这些经文里我看的时候，令我最吃惊的，我们毫无疑问每个人在座的人如果基督徒都会承认耶稣基督是永恒之道。但是让我吃惊的是后面，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二个方面，这是说第三节，你注意第三节，他说我讲我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之后才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哇，约翰非常的 bold， 他说你们听见道，让你们跟我们相交。他竟然把他放在父神和圣子的面前面了。为什么？约翰是不是一个 heresy 啊？请回答，为什么约翰这样说？生命之交的时候，也许我念念经文就明白了。在以弗所书二章他说，你们不在我们这些人，不再做外邦的人，不再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接下来说，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约翰要强调一点，我们怎么能够辨认基督？在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说使徒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就是神把他的话赐给他们，他们所写的就是神的话，觉得到这种地步跟我们相交的就能够，我们是引荐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说直接敲耶稣基督的门的，都是透过他的话的。今天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自己怎么样，我们是跟那个永恒的道相交，但是因为上帝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拣选了旧约中的先知，拣选了新约中的使徒，使我们这些人有一个非常 well defined doctrine， 就是生命的道。我们跟他相交的时候，不在这个话语归我的外面。我记得生命期刊的王志军 他曾经有说过，他就是在他这个生命季刊建立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永远不在那个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之道的外面取水。我想他就是想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但是我相信很重要一点，约翰这样来定义。所以使徒是领受启示和经历生命，摸到这个，他决定了教会的根基。因此保罗为何为他的使徒的身份辩论，约翰要不断说亲手摸过的，亲眼看见然后听到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领受的，我们都是领受的，尤其我们现在的人。今天的教会没有这样绝对的权柄，只有使徒定下的圣经有这样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这跟天主教有个差别。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就忘记我们需要跟普世的教会连接呢？我们在教会了解的时候都知道教会有普世性，就是说教会不光是福音教会，不光是奥兰多的一些华人教会。当我们来思想教会的时候，要注意教会有一个 universality， 就是我们讲的 Catholic Church。 当教会一个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没有连接的时候，不是说它不是教会，而是它是非常 ill-structured church。 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因为当你来看使徒的大公信的时候，他强调说你们跟我们相交，甚至约翰在第二章的时候甚至用他绝对到一个地步，他说你不跟我们在一起的都是出去的。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些异端，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于我们，若属于我们就乃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他们不属我们，是来指那些异端的。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说这种话，这是使徒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我们今天要站在圣经的根基上说，有多少持守圣经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生命之道传给我们，借着使徒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站在这些人跟他们一同连接。所以一个教会是一个单独的教会，我们有很多的自治权，但是我们很可能的自治权会是滥用。但如果跟普世的教会连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误用，但是我们至少跟这些人少犯他们的错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是相信宗派有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教会的大公信。一个单个的教会没有办法 represent the Church of Christ， 阿们。是想一想，我记得刚到这个教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喜欢罗玉的星期天早晨的祷告。他说：“主啊，在这个主日，你不光是跟我们在一起，在全世界各地在这里敬拜的人。” She had an idea what is the church about, although she didn't go to seminary。也许他比红军更知道什么是教会，至少从他的祷告是这样的哈。所以我相信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是接受使徒的这个圣传，跟大公的教会有连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作为看，我们简单来看跟生命的道相交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相交，跟生命之道团契相交是什么意思。相交这个词哈，在希腊文里头有很多的意思，包括我们分享吃喝物质精神各种各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谈到星期五的团契，星期三的团契。但是希腊文有一个特别的用法，讲这个团契的时候特别讲夫妻之间的这种合一的亲密的关系，这个我们特别讲 communion， 就刚刚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这样的亲密。所以我们跟上帝如何相交，他这里提到了圣父圣子，没有提到圣灵。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与上帝相交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前提就是与三位一体的神相交，以神为中心的相交，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相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年的这个我们的长执会有一个改变，我就特别感谢丽南哈，因为我老让我们的执事们去读刚刚那个圆圆已经说过他十一月份开始的啊，丽南可能晚了一点，到十二月份想起来牧师说过，然后就说但是到上网看不清楚啊，老爷会忘了，他说能不能给我们记。所以我呢就给每一个执事用他们很懒的，我们的执事比较懒的哈，所以我就帮他们 subscribe 的圣经 OK， 然后也 subscribe 我的 devotion。 然后呢那丽南还说狮子章，他说你是不是每天都能写一个你的 devotion？ 我惨了，我不是每天都那个能够写的，我想也许我星期三写一个哈，也让我练习写作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执事们是在努力。宣一说跟生命之道相交不是空的空气，是要跟他们圣经所定义的上帝，所启示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来相交的。所以我不知道多少人今年有这个 resolution 啊，跟我们一同向我们的执事看齐，超越我们的执事啊。那在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来怎么样来敬拜的时候呢， John Owen 这个伟大的清教徒的神学家，我认为他是比 Jonathan Edwards 还伟大。那么他当然一个是美国人，一个英国人哈，所以可以知道谁更伟大哈。这是美国的传统在英国。那么，这个人他讲到，就是我们跟上帝相交，首先就像今天我们唱诗讲的说，上帝是创造主，我们被造是跟他相交。接下来他说，我们以神为乐，这我们的小阿里问他说了。他接下来说，他说我们之所以跟神能够相交，动物不能跟神相交的一个重要的分野点，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他的形象，这件事情帮助了我们。但是堕落以后的人跟上帝分开，除非他说第三点，你跟耶稣基督和好，他是上帝整体的本相，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真正的相交，成为他的后嗣，成为他的心腹，离不开神的道，离不开神的灵。最后他讲到，他说当我们跟上帝相交的时候，虽然生命之道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当你跟上帝的任何一个位格相交的时候，你都会跟上帝另外两个位格相交。所以因此我就想来给大家讲，我通常在祝祷的时候，经常你们都熟悉什么，会说什么，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这个慈爱，圣灵的感动，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呢，你如果把它放在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就是恰当的描述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相交的三个重点，我很快的走过。跟上帝父神相交的时候，是强调他的慈爱。我们有的时候想到上帝父神的时候，只想他上帝是公义的。 For God, God Father is a loving Father。 所以以至于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敢跟上帝祷告，就说他怎么爱耶稣，就这样不敢说慈爱的天父上帝，觉得上帝只是公义。是的，上帝是公义的，他是 light，But God is love too， 是不是？上帝是爱。所以呢，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特别想说耶稣基督恩惠的时候，他说是上帝的慈爱，上帝把他的儿子舍了。你要做过父亲，你就知道你开始怎么学会爱你的儿子。你早早起来为他做早饭，我们是很慢的人，我们到现在才学会为我们的儿子早饭，因为我们女儿不需要我们做早饭的，他比较早早体会上帝的爱，自己体会啊，所以早上起来抓的东西就吃了。我们儿子比较懒，所以我们到现在他要帮助他有一个 discipline life 的时候呢，包括我们自己 discipline 哈，就发现父神的爱就是那样，所以舍己到一种地步，把他儿子舍了。这种不变的爱、牺牲的爱是父神的爱。如果你是另一种，就是不是敬畏上帝，而是说你把上帝当成老公公的人呢？你可能就需要在爱中遵守上帝的诫命，我后面会讲到，表明你是真爱上帝。神说怎么说？耶稣说你爱我，守我的诫命，好，读他的话。那在神圣子耶稣基督里相交的时候，在恩惠中相交什么？用我们今年的主题来说，我们有四个主题会讲到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特权，我们有六次会讲这个 adoption， 我们成为上帝儿女这个名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很多人受洗的时候就是因为要做上帝的儿女受洗的。但是我们多少人丰富的知道在这个真理里面有多少上帝的应许，这个恩惠。当我们想说耶稣基督的恩惠的时候，我想你让你先想到除了赦罪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做他儿女，做儿女。我们还有一个系列会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讲他管家的时候也是同样，当你跟圣子相交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他是你的长子，同时呢他是你的 master。他是你的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们谁有家里有哥哥的？你们都没哥哥啊，都已经哇，这已经是太年轻了哈，我已经老了，还有人举手，我都很害怕，我怎么搞的，都没哥哥姐姐的哈。你有哥哥姐姐，你知道那个哥哥在家中的分量是蛮重的哈，一般就是他一回家，那个下面的人甭管这个像妹妹弟弟对他多怨恨，但是哥哥一回家都很激动，对不对？因为我知道那个 Grace 帮这样倒水的时候颠颠的，虽然这样经常是虐待他哈 ，abuse 他作为哥哥的，所以那个关系是很融洽的哈。我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了耶稣是主，就是 servanthood。所以今年我们在有一个系列中特别有六次的时间来讲我们怎么做他的管家。所以跟圣子相交的时候，要意识到他是大哥又是主人，好，这样让我们一个平衡的跟他相交。接下来跟圣灵相交是什么？你们想到圣灵是什么？圣灵是那个安慰者。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真理的，认识耶稣的荣耀，认识他的丰盛，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metaphor 是 John Hunter 他有一次说的，他说哈，圣灵有点像今天的 GPS。 我们家那个 GPS 有一个人送我以后呢，不是非常的 smart， 我没有说那个人送我不好，我觉得那个不是，他只会说我一过了那个站，他就会说 whenever is convenient have a U-turn， 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温柔。其实我们有时候行在恶或者不悔改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是什么？ Whenever it's convenient， have a U-turn， turn to the God， 回向神。其实就是这样，圣灵往往是这样提醒我们，温柔的提醒我们，说的最后说的这个让我们听不见了，我们听不见了，不是他不说了，之后他说 OK， 那你就走吧。然后呢，他悄悄的把你又引回来了。甚至那些悖逆的人，神也是用很多的办法让他撞南墙，他跟圣灵就不是让他不是顺服的听，对不对？他是圣灵给他好多南墙，最后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跟上帝圣灵的交往里头，让我想到就是特别想到这个圣灵恩高我们收养我们为我们带导的这个安慰者，把耶稣基督上帝的爱 lavish 就是那个倾倒下来给我们。这是三位一体跟他相交的时候的好处。所以我们跟上帝的任何一个位格相交的时候，都会跟另外两个位格相交，阿们。所以跟生命之道相交的时候，是跟其他的神的位格也相交，都是一位神。但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与神相交的时候，这种相交一定带来生活的改变，就是与神同心的生活。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中国人的意义在这地方表现得最清楚了。中国人并没有表现出本质的差别，但是他第二面讲得很清楚，你经常跟他同行，跟聪明人在一起，你就变得聪明。包括什么人其实都有聪明的地方，只要你愿意跟他学，你可以学得很多。李红军是很聪明的人，但李红军呢跟我差半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是说他做牧师的，我们去滑过雪，你知道去年我们滑雪，他呢就是在那个雪上呢就是老摔跤哈，然后呢然后不再去上课，他觉得上课很痛苦哈。然后呢我跟旭光呢就是观察发现说，哎，有的人上两次课，然后我们就下午又上课，上完以后呢本来跟咱们滑差不多，接着上完那个课以后呢我们滑的就好了，就比他们好一点，越滑越好。我们再上第三次课，然后再跟他们取经，他们也去学了，学完以后的确都上我们都上轨道了，对不对？我们花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都花得很好。其实我觉得跟神同行跟人同行的很重要一个就是彼此的学习，跟上帝学习。没有一个人像神在中国的谚语说三人我行呢，三人之行什么必有我师，一定有的。所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在他里面你就会变得光明，那是一个 natural 的 reaction。 所以我们见到这件事情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到，说他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在这件事上，就耶稣就特别强调他就是那个生命的光，他表明出父神的荣耀。我们今年教会收到一个礼物，是 Sotheby's 给我们的，是别的教会送给 Sotheby's， 但是那个东西太大了，他们没法用，就忍痛割爱给了我们。然后我特高兴，边边拿回来，因为高兴的缘故是里头有很多东西。一个呢，就是它就是这些经文我刚刚念的，约翰福音的8章12节，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然后我想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约翰一书什么的。然后一拿回来，我那天到街上去问，好多店都没那个架子，然后一上网，一个架子我一看就凉了，至少80块钱。我那个价钱是 free， 那给我是 free 的哈，那个东西做起来大概可能是上几百块钱的一个，有两块。然后很高，然后就是显出那个光暗的黑暗哈，那个世界的暗，然后耶稣基督光照在世界上的那个尽头，我就特别喜欢。结果呢，我们教会我本来想自己掏钱，但是还没有经过这个批准哈，所以呢不敢自己乱花这个。但是呢我知道宝马应该配金鞍，但是我们就下不去手哈。我们那个圆圆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我们这个教堂很漂亮，他原来不意识到别人这么说，然后他去过参加一个婚礼就回来了，就说哎，这些真的漂亮。如果我们教会自己建堂，我们不会把钱花的这个样子。我告诉你，中国人我们过去教会考完不教会非常实用，但是教会里头反映不出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温馨，就是 very just like a 就是 pragmatic， 就是美国 warehouse， 对不对？你去过灵粮堂吗？那教会挺好的啊，我觉得他那外面那个是 warehouse，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是省钱的，所以我也许会花钱买这个哈，我不知道。但是那张照片我跟你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光暗的对比反映出约翰一书后面，你如果念下去，从这个第5节往下看，第6节到第10节，这节经文里头所有的单数都是讲的光明的，所有的双数全都是黑暗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因预备跟上帝同行的人， 一定要意识到上帝同时是光，上帝同时是爱，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喜欢上帝是爱，就忘了上帝是光。有的人喜欢上帝是光，照的那些恶人都照出来，然后他就觉得很得意，你看 God show you a devil， 他就觉得他很高兴。但是上帝不是那种要照出我们，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拍手，你看你看你又犯罪了。 No no no， 上帝照出我们的黑暗是要爱我们，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要讲的。所以呢，这个对比呢，就是一个光明国度和黑暗国度的对比。所以在这里头我要又讲两点，很快就结束今天的讲道。那么有一部分呢，就是黑暗中的人，我认为他是自欺欺人的人，在死亡过犯中的人。第六节说到，我们若与神相交，仍然在黑暗中行，就说谎了，不行真理。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却行在黑暗中，这样的人是非常愚昧的哈。我这里不是指那个就是帮你修车或者帮你卖车的时候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你可以相信我。或者在中国有一个谚语哈，就是说中国有个河南人的名声不太好，对不对？据我一个这个山东人的朋友昨天就是星期五告诉我哈，他说河南人到了深圳呢，就说一句话，他说我是山东人哈，然后别人就给他房子了哈。那所以这个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把车卖给你的时候，你要特小心哈。我不是在讲这种人，这种人他就是随便抓一个东西盖盖自己。我讲的真真还以为他是基督徒的人，就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自欺的，真以为他是基督徒。这些没有重生的人，他们经常表现的是不断的活在罪里不悔改。我讲的长时间的活在罪里，对罪捆绑，不是说基督徒不犯罪，而且关键的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罪。有的时候他们被异端邪说带走了，中国的东方闪电，不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人是最后的一次，自己还可以再成为一次。然后还有呢，一些人呢是活在自己玷污的这种情欲情感里面，喜欢别人称赞他，如果别人一称赞他，他就乐颠颠的。不是说别人称赞不好，我们要彼此的鼓励，说真实的话，但是 be careful when you seeking people's praising you, it's a good judgment on you. 你真要想想这个。还有一些人更糟了，就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称义的，以为可以好到一种地步没有过犯的。希望这样的人早点醒，不要等到像天路历程中的那个无知。这个无知，你们多少人看天路历程？很多人看了很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哈。但是我真是很喜欢天路历程，我就给你讲一点那个故事好了。这个天路历程中，这三个有三个人哈，一个叫基督徒，然后就是说正统的基督徒，不用再加真了，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信心的，他先死了；还有一个有盼望的，跟他一同走，有点软弱；还有一个呢叫无知的人。不说那些无神论，就无知呢，以为他是基督徒，他经常单独行走，从来跟别人不一起同行的。所以呢，有一天呢，好容易这个基督徒和这个希望在那等休息的时候，看到他来了，他说：“哎，我们去迎接他。”就跟他说：“哎，这段路怎么你老走在后面呢？”然后这个无知就说了：“我喜欢一个人走，我就是喜欢一个人。”他说：“为什么不愿意跟别人一块行呢？没有一个人我喜欢的。”好，他这样说。然后呢，基督徒就提醒他了，他说：“哈。”哎，那你不愿意跟别人行，那我问问你，跟你的灵魂跟上帝关系怎么样？他就这么说了，他说啊，我跟上帝关系好得不得了，你不知道，我心里可爱上帝了。你爱上帝什么？我愿意进天堂，进那个上帝的爱里面，我有很好的动机啊。然后呢，这个人就问他说，哦，他就用尽圣经话，他说无知的人呐，很多人心里说没有神呐，啊，他说我不是那样的，他说我呢不但想着神，而且渴望他们。他说很多人也是渴望上帝，但是他懒惰不愿意跟随神，然后这种圣经的话他都用圣经回应。之后呢，无知就接着说了，他说我不光那样，我还是心里一直这样想的，我心里一直这样想的。然后呢，这个基督徒就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便是愚昧，真言里的话。然后无知说，哦，那是指愚顽人的，不是我，那是愚顽人，我的行为跟的信心是 very very consistent。他是因为他的心，你知道他的心并没有重生，所以他的心跟行为是什么 very consistent， 他见的所有的人都不够好，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他同行，就他一个人自己同行哈。所以到后来的时候，记者说他，我的希望是有根有据的。那他就问，你的根据是什么？他说根据就是我的心啊，就是我呀，我的心里从来没让我从来做事情都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啊。然后这基督徒就该给他讲上帝证人是谁谁谁，使徒先知圣经是做见证的，给他讲什么是上帝的道。然后最后就挑战他的思想，他说那我怎么样尽心尽意爱主上帝呢？他说你要读圣经呢。他说好，那你讲讲圣经里讲什么呢？结果他一说， 就是他透过诫命来让他来顺服福音嘛。一讲他说你能够顺服上帝的所有诫命、啊、哦，他说哦哟，圣经说什么？你说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他说没有啊，你这说话太严重了，这个就是无知。他说我绝不相信我的心有那么坏，所以他又走了。所以这个人到天堂门口才明白，他不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称义的人。在教会中有一些可怜的人，我相信我们，我希望我们教会没有，就是这种无知的人，他以为他的心告诉他都是真的，但是人是可以自欺的。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讲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说你们不要自欺，神是可以欺哄不得的，不能欺哄的，所以不然你就是以神为撒谎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不要像无知的那自欺，到了天门的时候才知道。那基督徒跟神同行应该怎么样？这个单数节我都不念了，第七节、第九节、第二章的一节都讲到我们在光明中行，神的宝血、儿子的宝血如何洁净我们。上帝是光，没有黑暗，上帝是生命，所以没有死亡。你要跟他同交，就一定会结出一个同行的结果。所以要想得永远的生命，对于无知的人来说呢，就是要克服自己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幽暗，都有黑暗，这是一个 dilemma。 但是这是我为什么喜欢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不断地提醒我们上帝是光，但是不断地又提醒我们什么？上帝是爱。他说除非借着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到他那里来，这个就是福音。你必须要跟他相交，基督徒都是透过这个门进来的，没有办法靠自己心里说安慰自己是基督徒的，没有办法。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你一切的罪都赦免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因着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救主，都被赦免了。我们仍然需要 confess 我们的罪，但是赦罪的祭做一次就够了。我们是应用神的儿子2000年前做的，在我们今天每一次我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所以就是到父神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就讲这个意思。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去读《天路历程》的下半部分，就是说随便在不是就读他基督徒信心和盼望他们的那个成长经历，你可以看出那里头的用非常生动的笔法来表达。那在整个与神同行的里面，有一些经文在上个星期六我跟我们的执事们一块念过，但是因为是英文，大家可能就不太 sense。 我念一下中文，你可以提醒到在与神同行的时候跟人怎么相处的，这件事同时在一起的。爱神的人一定爱人，我就念这些经文，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利未记19:13，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匠，不可在他那里过夜，然后呢留他到清晨，就是不能把这个。接下来第15节，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第17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他因他而担罪。你看到这个弟兄相爱是这样的，要指出别人的过犯的。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的，你一定要爱人如己，这是在旧约里的爱人如己，在生命记利未记的19:18的这个18节。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把他提出来告诉我们。然后到利未记25章说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的神，彼此不要亏负。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不信我，所以你们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可能会在教会中尊上帝为圣，但是能不能够在万民中尊上帝为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上帝赐恩典的地方。到撒母耳记他说，至于我不断地要为你们祷告，求神给善道指示我们。在箴言中有更多的好话提醒我们，他说你的邻舍在你附近安住，你不可设计伤害他，人未曾加害你，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的 stock 降低，你可能会恨这些 Wall Street 那些人哈。啊，你也不可选择他们所行的路哈，你不跟他们相争，也不要走他们的路。人心里忧郁的时候呢，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你要使他欢乐，让他的喜乐的心充满。如果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现在 depression， 你要与神同行的人就是用一些良言来鼓励他。义人 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迷失，懒惰的人不拷问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贝的财物。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在他的路上没有死亡。这都是神的道。我相信在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像罗毅说的有一个 resolution。 那么这个 resolution 呢，我就读到那个 Jonathan Edwards， 这是一个清教徒，那我用它来做结束。在这个我们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的时候， Jonathan Edwards 呢是一个耶鲁毕业的高材生，然后他去做牧师，最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那么还没有去任校长的时候，天花就把他夺走他生命了，在他年轻的生命中，但是他有很多的著作，然后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复兴。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那么这个人有人说他是在17岁的时候写了70条的 resolution， 有的人说他是在做牧师前，我是做了牧师之后才读他的70条啊，所以晚了。但是呢，他可能是他在牧师的时候写了70条。他70条我告诉你不是70条繁杂，他每个星期都过滤一遍，他每个星期都读一遍呢。哦，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得了。所以他可以在这么年轻被主接走的时候不仅高产，而且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我就选他几句话跟你说。他第一个，他说 are resolute， 他说我有一个决定，绝不浪费任何一个时间，让每一个时间都是变成在永恒中可以有 profitable 啊，不是暂时在永恒中 profit。 这是他第五个。第七个，他说 never do anything that I should afraid to do if that were the last hour of my life。我不做那样的事，如果每一件事都是像我的生命最后一刻来做，做的有价值的。他说过很多的话。还有一个呢，他实在说，他说我绝对不要做任何事是出于报复的心，让我们受气，在这个国家可能会，但是一定你可以寻求公正，但是不要出于报复的心。在第七十个，他说 Let there be something of a beloved in all that I speak。他说让我所说的所有的话里都充满上帝的爱， beloved 就是说在充满恩慈。我相信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重建上帝的家，让上帝的爱像江河一样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上帝的道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再是打空气，让我们真正的在他里面有喜乐有平安，让我们他里面得生命得光明。阿们。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与你相交，有机会与你同行。亲爱的主，求主你在新年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 resolution， 这 resolution 是人自己没有办法 keep 的，但是你自己是那个守约者，帮助我们守约，因为你所爱守约的神一定要帮助我们到底。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